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爱。前两天呢，我妈从国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就算是一个人在西雅图，也不要忘了来煮一碗腊八粥。经她这么一提醒，我才感觉到好像咱们这个新年马上就要来了。其实呢，在国外的这几年，新年这个词儿好像离我们忽远忽近的。说它远吧，其实每一年的春节大家都还是有在精心准备，不管是仔仔细细地打扫一下房间也好，还是跟亲朋好友们一起相聚吃顿年夜饭。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遗忘过这个一年当中最隆重的传统节日。那我身边的朋友们呢，都觉得其实出国之后呢，才发现这个春晚还挺好看的，要不然就感觉这顿年夜饭没有配合着春晚的歌舞和最后的时间倒数，就好像是缺了点什么。要说春节离我们比较近吧，在异国他乡生活，除了自己和朋友的家里，翻翻朋友圈，好像也看不到这个过年的影子。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每次临近年关，很多商家他们都会贴出相应的广告和标语，来提醒我们，没有几天就到了这么个团圆红火的日子。但是在西雅图呢，我们却看不到这样的场景。甚至很不幸的是，在春节这一天呢，很有可能会下一场倾盆大雨。怎么看可能都有一点儿不合时宜。作为一个在外的中国人，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大家对于新年的重视，尤其是这一顿年夜饭，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它始终是我们要花很多心思和时间去准备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谈一谈在年夜饭饭桌上的这些事儿。因为过年是一个很热闹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也特地邀请到了两个嘉宾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讨论之中。请你们两个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雪飞，我现在是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大二的学生。
大家好，我是子涵，我是华盛顿大学研究生第一年生物统计系的学生。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过年了嘛，所以说我们这一期舌尖上的西雅图的主题也是关于年夜饭的。那么今天请这两位同学来呢，也是想让他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和年夜饭之间的故事。因为两位都是学生嘛，所以我就比较好奇，就是这是你们在西雅图过的第几个春节呢？
这是我在西雅图过的第二个春节，因为这是我来西雅图的第二年嘛。
这是我在西雅图过的第五个春节了。我是大一来的西雅图，然后上完本科以后又留在华盛顿大学继续读研究生，所以说这五年都是在西雅图过的年。
对，其实我个人的情况跟你们两个也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也是学生嘛，所以说就是我来了美国大概有三年了，然后今年也是第三年在西雅图过春节。那么你们二位以前在西雅图这边，就是因为肯定跟在家过春节不太一样了嘛，那么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是怎么去准备就是大年三十这一天晚上的年夜饭呢？
因为去年是我第一次在西雅图过春节嘛，然后当时我是住在 Willow， 然后我的室友他们是就是在西雅图是有家，所以他们就回家了，然后呢我一个人就是住在宿舍。然后记得当时大年三十的时候，我是自己点了一顿鼎泰丰，因为想着说过年怎么着也得吃中餐，对，所以过年的几天我基本上就是天天点鼎泰丰。
其实我觉得雪飞刚才说的这个经历可能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都不是很陌生，因为我第一年来的时候就也是这个样子嘛，就不太知道应该是怎么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去准备一顿年夜饭，所以就是和朋友就是很简单的在外面吃了一顿，感觉好像也和国内之前在吃的年夜饭好像就从这个形式上来说就不是很像。
其实这五年里面每一年年夜饭都有不一样的吃法，这也真的取决于朋友们过年这两天都有什么样的安排，然后课业方面压力有多大，因为有的时候恰逢 midterm 或者是大的作业就很难花很多时间去准备一顿年夜饭。不过我记得有一年大概有十来个朋友大家一起买了很多的食材，包括各种海鲜然后蔬菜水果，在一个特别大的房子里面每个人都做了一道自己的拿手菜，然后年味儿就特别的浓，跟在国内也差不多了，就气氛非常的红火。
刚才子涵描述的就是他说他和他的朋友之间嘛，大家一起去买一些食材然后带到某个人的家里可能是，然后就一起做一顿年夜饭的这个经历呢，我觉得确实就和我们国内之前做年夜饭的经历是不太一样的。这一点也就是我觉得在咱们西雅图过年和在国内过年就是最大的一个区别，因为我们在西雅图过年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多的就是朋友在一起，所以说好像每个人都会去参与到这个年夜饭的制作过程中，但是好像我们在家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说是爸爸妈妈或者是长辈啊亲戚啊负责年夜饭的制作可能会比较多一点。那么你们两个就是平常如果是在国内的话会参与到这个年夜饭的制作过程中吗？
我的话像前年和大前年的时候我是在国内过年的嘛，但是像我们当时是除夕的时候就会全部都去爷爷奶奶家，但是我也没有参与到年夜饭的制作过程，因为厨房里真的有很多人在，像我大伯母二伯母然后我妈妈我嫂子还有我哥他们都在厨房，就是厨房里人已经够多了，我就不去添乱了。
我其实也很少参与到年夜饭的制作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们家会选择吃饺子来当做一顿完整的年夜饭，有的时候也会做菜。做饺子的话我们全家都会围在一桌然后一起包饺子一起聊天看电视，也算是记忆里对于过年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但做饭的话我真的插不进手，因为我不会做饭，都是爸爸妈妈在做，尤其是妈妈厨艺比较好。
就对我来说呢，其实我的经历跟你们两个还是很像的，就是因为以前在国内过年的时候嘛，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国，所以说就我对我来说我还并不会做饭，所以我为什么没有参与到这个年夜饭的一个很大原因呢，就是因为我爸妈都觉得我做的饭实在是不太上得了台面，包括包饺子这个过程也是这样的，就我爸妈总觉得我包的那个饺子呢就是有点难看，然后他们就会就是说你最好呢还是去干一些其他的事情，就不要参与到这个年夜饭的制作过程中了。所以其实到了西雅图之后呢，在这边过年其实我是觉得比较方便了，因为大家好像就是有一些人会去选择就是在外面去吃一顿，或者就是说大家一起乐乐呵呵的坐在一块儿吃一顿火锅，那其实这样呢我觉得它也是达到了一个年夜饭的一个效果，那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呢看个春晚呀，然后一起来迎接新年的这么一个仪式，就也没有必要说是大家一定要就围在厨房里然后每一个人去做一道菜或者包包饺子什么的。那么你们两个觉得就是这个在西雅图过年的年夜饭还有在国内过年这个年夜饭他们有什么差别吗？
在国内过年的话其实家里现在的话是做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家常菜，在以前就是人不是很多的时候呢会有饺子，但是现在就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包饺子的话也是一个很繁琐的一个工程，所以基本上就是炒一些家常菜啊什么的。然后在西雅图这边的话其实可能是因为 就是没有家人的陪伴嘛，就突然觉得饺子的意义非常重要，所以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感觉一定要吃一顿饺子，一定要有饺子才能感觉到那个年味儿。
对，在家里的话，嗯，我们也经常会选择吃饺子作为年夜饭，因为嗯，饺子在北方人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年的标志，而且饺子也意味着团圆美满。况且我们家人也都挺喜欢吃饺子的，但其实来西雅图以后，我印象里并没有和朋友们亲手包过一顿饺子，有的时候会从鼎泰丰点蒸饺啊之类的面点，但是跟亲手包饺子的过程和乐趣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因为刚才子涵就是有提到他会和朋友一起去鼎泰丰订一个外卖，或者是去当堂吃饺子来代替就是自己在家里会包饺子这么一个过程嘛。然后他说的这点呢，就让我就想起了我觉得西雅图和咱们国内过年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就根据我的观察，我发现就是身边的很多学生就他们特别喜欢用这个一顿火锅来代替这个年夜饭。就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是因为跟大家的这个学习生活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刚才子涵也提到了嘛，就是在年夜饭的这一天，大家很有可能就是会有作业，会有考试啊什么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大家可能会去用一个火锅呀或者是外卖的一个形式来代替，就是说大家聚到一起去做一天的年夜饭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行为看出来嘛，就虽然我们生活还是很忙碌，但是我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们这的这个传统节日，反而呢我们会在这个忙碌的一天里还是要抽一点时间来和朋友或者是亲人们相聚一下。那么我就比较好奇了，就对你们两位来说，你们觉得年夜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仅仅就是把就是亲朋好友团聚起来，大家一块儿吃顿晚饭，然后说一说话呢？还是说你们觉得可能会还有一些其他的意义？
我觉得年夜饭的话，就它最大意义其实就是团聚吧，因为现在的话其实家人基本上就是可能在全国各地的都有，然后平时的话因为工作呀或者要上学啊什么的，就不可能说一起聚在一块儿。但是像过年这段时间，因为是国家的一个公共假期嘛，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从天南地北然后回到老家，然后一块儿吃饭呀，一块儿生活一段时间。我觉得年夜饭最大的意义就是团聚。
我也觉得年夜饭最大的意义就是家庭团圆。虽然有的时候聚在一起的也不一定是血脉相连的家人，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年里面最重要的一次机会，可以和最亲近的人在一起聊聊天，然后一起迎接一个美好的开始。
我觉得吧，就是把你们两个所说的总结到一块儿，可能就是我们经常强调的一个仪式感。就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传统节日方面还是非常讲究仪式感的，就不管是我们这个新年我们要团聚在一起，要去买新的衣服呀，做一顿好饭呀，来代替就是我们要扫去去年这一年所有的阴霾也好呀，不开心的事情也好呀，就是开开心心的迎接马上要新到来的这一年。或者是说在我们其他的一些节日里，其实我们也都是非常重视这个仪式感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两位是非常贴近的。就年夜饭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其实我觉得可以说像一个借口吧。因为很多时候就大家迫于各种工作的压力啊，学习的压力，是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去和我们的亲人朋友在一块儿，大家坐下来好好聊一聊。但是年夜饭呢，它就是一个送给我们的一个借口，相当于就是说，那这个时候呢，不管是有工作的朋友们呢，或者是正在上学的朋友们，就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回到自己家里面去和自己的家人坐下来聊一聊，然后呢去和自己的朋友一块儿聚会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年夜饭的存在呢，还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团聚的机会。那既然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年夜饭是一个亲朋好友之间坐下来一起聊一聊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我想问两位一个比较私人或者说比较八卦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经常看网上那种段子嘛，就是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并不是特别想回家吃年夜饭，就是因为一到大过年的，然后就可能有一些亲戚就会问他一些他不想回答的问题，就我们经常听说什么啊，大过年的咱们就别提这些事儿了，但是呢确实有的时候这些事儿呢就是不经意的就被搬到了餐桌上。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在这个吃年夜饭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觉得特别不想听到的话题，或者说你们有没有听过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就是长辈们啊或者是朋友们之间聊起的一些话题？
我觉得像在年夜饭的饭桌上，就是经常被长辈们提到的一个话题其实就是催婚，特别是家里的就是孩子到了这个一定的年纪。像因为我大堂哥他是25岁结的婚，算是比较早的了，然后他现在又有了孩子，然后对下面的这些小辈儿其实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长辈说起来就会开始做比较。我记得大前年的时候家里的年夜饭上催婚的是我姑妈家的哥哥，对，因为就大家觉得他到年纪了，然后有没有女朋友啊，什么时候结婚呀、啊、然后前年的时候呢是我姐姐，因为她今年26了，对，然后大家也就是追着她问说什么时候交男朋友，什么时候结婚，觉得女孩子就是到了这个年纪了就是要考虑成家的事情了。当然我就没有这个烦恼了，我还没有到年纪。
对于我们家来说，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只有我爸爸妈妈、我弟弟还有我一起过年，所以还是少了很多这方面的烦恼。但是印象里也有那么一两次是和父母的同事或者朋友几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那这个时候我记得就会有家庭之间的互相比较，就是尤其是关于孩子的话题吧，就会互相问你家孩子上了哪个中学呀，考上了哪个大学呀，找了什么样的工作呀，薪资大概是多少啊，然后就开始商业互吹模式，就互相夸对方说哎呦你们家孩子可真厉害呀之类的。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我从小就学习成绩不算是特别好，但是父母同事的孩子有很多都非常的优秀，这个时候我就总觉得好像不是父母的骄傲。
你们俩说的这些问题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可能大家都会遇到的，在餐桌上听到的一些问题，就包括我们家也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得其实可能还得看你们家这个家庭成员的组合吧，就像我们家因为我是最小的嘛，所以落在我身上的话题呢一般就可能是亲戚们会关心一下我这学期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包括我在美国生活的习不习惯。但是对于一些就是比我要大一点的哥哥姐姐们呢，就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不是那么的幸运了，因为落在他们身上的话题一般就是关于工作呀，然后结婚呀，包括以后就是已经已婚的这些就是哥哥姐姐们他们对于未来生活的一些计划吧。就感觉有的时候这个年夜饭上大家讨论的话题还是有时候还是挺沉重的，就感觉因为可能会做一些对于未来的一些期望吧。尤其是说到催婚这个话题吧，我觉得我也是特别有感触，就因为在我们家的饭桌上就是适婚年龄的这些年轻一辈的孩子还是挺多的，然后每一年呢他们就要被拿出来就是反复的就是催问啊，然后问你们有没有谈朋友呀，然后什么时候把他领来家里见见呀，这种话题就感觉就我在旁边看着当然很高兴，因为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他们会觉得就可能会有点烦，就有点不太好吧。不过我觉得就总归来说呢，其实这些问题啊或者是长辈的叮嘱呢，最终其实他还是对我们的一种关怀，一种期许吧。就我们也不可能说就因为不想回答这些问题或者想逃避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回家过年了。像我们我觉得就是在外面越久其实会越想念在家过年的这么一个家里团聚的这么一个欢乐的一个气氛吧。
我觉得张爱说的特别对，就是虽然年夜饭大家都希望是一个团聚的欢乐的日子，但实际上饭桌上开展的话题不一定都是轻松愉快的，尤其是对于年轻一辈的孩子来说，有的时候家长讨论的话题并不是他们最想听到的。但是我觉得在有很多人参与的这么一个饭局当中，类似的问题也是很难避免的。虽然长辈们有的时候说话的方式方法并不是非常的合我们心意，但是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个就想要逃避年夜饭的饭局。有的时候听到不太愿意讨论的话题，我们也就一笑了之吧。
的确，虽然说可能年夜饭上会面对长辈们的一系列的可能催婚啊，询问工作成绩上面的一些比较稍显沉重的话题吧，但是像我们家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还是所有人无论是长辈啊还是小辈儿，都会就是一起聚在一块儿，也不会因为说对将会面对的一些自己不太想回答的问题而产生逃避的心理。毕竟因为我们家聚会就是父亲就是我爸爸他兄弟姐妹们，然后还有我们这些小辈儿一块儿，四代同堂嘛，都是彼此之间最亲近的人，都是对你无论就是问什么问题啊还有给什么建议，都是对你的关心和爱护嘛，这也是长辈们的心意。
所以这个年夜饭呢，我们肯定还是要去好好准备的。那我们这一部分关于年夜饭的讨论就先到这里，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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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上半部分讨论的其实就是年夜饭的这个话题，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美食节目，最后这个落脚点肯定还是要落在饭这个字上。就年夜饭嘛，我们也不能光大家坐在一块儿，肯定我们还是要吃一顿跟平常都不太一样的饭的。那我刚才听到两位就是有谈到说自己在家是不怎么参与这个年夜饭的制作的，那么如果说你们不直接的去厨房去做这个，就是去做一个掌勺的这个厨师之外的话呢，你们两个会不会就是去帮家长一些忙，就比如说帮忙和和饺子馅儿啊，或者擀擀面皮儿什么的？
因为我们家现在年夜饭都是炒家常菜啊什么的，就是不做饺子嘛，所以厨房里的忙也是帮不上的。但是像我们几个小孩就可能会去帮忙大人，就是把那个 大圆桌给搬上去啊，然后铺上餐布啊什么的，然后包括菜做好了之后呢，把菜端到桌子上，这些比较简单的活吧。
我们家如果吃饺子的话，会全家人坐在一起包饺子。擀面皮儿我擀的不是很好，也不太会调馅儿。我唯一会的步骤就是，拿着擀好的面皮儿把饺子馅儿包进去，然后把饺子包成一个类似于元宝的形状。其实还是一个挺美好的回忆。但如果做菜的话，我的确是帮不上什么忙。不过在我的印象里，因为我出国之前我弟弟还比较小，还在上幼儿园，所以说在年夜饭做好之前，我都是带着他在外面玩。之前允许放炮的时候，我们会买一点小鞭炮或者是小型的烟花之类的在院子里放，也算是有一个过年的氛围吧。然后年夜饭做好了，爸爸妈妈就会叫我们回家吃饭。
其实我以前在家的时候呢，就是我也是不怎么参与到这个厨房的制作中去。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年夜饭大概就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吧，就一种就是会去做一些面点，就比如说各式各样的饺子，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年夜饭上这个餐桌上要吃的菜了，对吧？那这些菜呢，就是根据我的观察哈，就我们家一般就是每一年的菜它都是那种平常不怎么吃到的一些菜，就可能是因为平常大家觉得这个菜工序比较麻烦呀，或者成本比较高呀，然后大家平常就很少吃这样的菜，但是在年夜饭上呢，就是大家就会做一下这样的菜。就比如说我们那边就是会在年夜饭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做一道辣子鸡，然后呢还有就是除了辣子鸡之外呢，可能还会做大闸蟹。就是这些菜呢，它从本身上来讲就是工艺特别复杂的，那对于我来说呢，就像我这种就是半吊子的水平呢，一般也就不会去给爸妈添乱了，就反而就是可能会说就是去帮忙就是做个饺子什么的。像那种就比较难的菜呢，我觉得就是最好还是交给这个专业的厨师来处理比较好。
对，其实我们在中国过年还停留在上大学以前，也就是高中或者以前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忙功课，或者是很多同学也在住校，平时也很难有学习做饭施展厨艺的机会。所以说吃年夜饭的时候一般会选择一些硬菜，制作工艺比较复杂，而且既然是年夜饭，大家肯定也希望吃到一顿美味可口的饭菜，那还是交给厨艺比较娴熟的家长来处理会更保险一些。
这个呢也是我刚才就是想说的一个点，因为年夜饭的很多饭菜呢，它需要的技巧确实是需要一个比较高的一点的这种做饭的技巧。那么因为我知道两位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嘛，因为子涵他是来自我们中国北方，雪飞呢他是来自江南这一片的，那么我就是想问一下，就对于你们来说，你们觉得在自己家的年夜饭上有没有哪些必备的菜，或者是你们觉得在你们这个地方过年就少了这样东西，它可能就不是一顿完整的年夜饭了。
我们家年夜饭的话必须要吃的菜一直以来都会有糖醋排骨，因为那糖醋排骨算是就是江浙比较出名的菜了吧，然后也会就是因为过年也会杀一个自己家养的那种鸡，然后自己家养的鸡会更香。然后我记得以前的话呢，就是菜呢一定会有辣菜，因为辣菜更香嘛，但是现在的话因为有小孩，但是就所有的菜都不辣了。然后对我们来说呢，初一的饭也同样很重要。我们初一早上就是一定要有的一个程序吧，就是一定会喝红枣茶，还有吃那个烫干丝，这个就是我们那边的习俗吧。对，
对于我们家来说，其实没有哪一道特定的菜是每一年都要吃的。我们家有的时候吃饺子，有的时候会选择吃菜。吃菜的话一般都会有 一道鸡，还有一道鱼。鱼是因为年年有余嘛，然后鸡是因为大家都爱吃，而且它有很多种好吃的做法。我们家一般会选择一道甜味的菜，一道咸香口味的菜，还有一道辣菜，另外一道就是随机了。我们家四个人嘛，一般是四个菜加一个汤，然后因为很少会有其他的亲戚朋友一起吃，所以说每次年夜饭之前一两天，爸爸妈妈都会问我和我弟弟，你们年夜饭想吃什么呀，然后我们俩的意见是非常被重视的吧。一般我们说想吃什么，说过的那道菜就会出现在年夜饭的饭桌上，所以我们家年夜饭倒没有一个很固定的菜谱或者模板，每一年都不一样，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口味儿。
我刚刚听这个子涵的描述呢，其实我能感觉出来他们家的这个年夜饭还是非常的就是随性的，就是因为他也说了嘛，他爸爸妈妈会听取他和他弟弟的意见。但是像我们家来说呢，就因为是我们家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有很多亲戚，大家每次过年的时候呢，就是要一起过年，就是一起吃这顿年夜饭。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年夜饭的晚上做什么菜呢，像我们这种小辈就是没有办法决定了，那么就是由这个长辈来决定，所以说其实我们是没有什么选择权的。其实年夜饭呢，它往简单了说就是一顿比平常要更加丰富一点的晚餐，但是往复杂了说呢，对于年夜饭上每一道菜的这个搭配啊，选择上面还是会很有讲究的。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很多饭店呢，他们在这个大年三十的晚上都会推出来他们自己自制的一个年夜饭菜单，就根据不同的价位呢，它这个菜单的内容会不太一样，但是它可能会分成什么凉菜呀，然后荤菜呀，素菜什么的。包括就是最近故宫嘛，故宫也有提出这个承包年夜饭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吧。就刚才子涵也提到了嘛，他们家的年夜饭是会比较随性的，就没有一个什么固定的菜单，就可能今年想吃这道菜，那咱们今年年夜饭上就做这道菜。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雪飞，就你们家是会有一个固定的年夜饭菜单呢，还是说是每年都不太一样？
其实我觉得菜的种类的话其实是每年都不太一样的，但是可能大方向上面是差不多的。就可能因为我们家人很多嘛，所以一般就是不可能除夕当天才会去决定说做什么菜，一般都是可能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一些可能要做的菜的，去买菜呀，买肉啊什么的。然后一般的话我们家的年夜饭会有就是凉菜，一般的凉菜就可能就是什么腌黄瓜，然后还有那个卤牛肉这一种，然后还有肯定会有荤菜啊，也会有素菜，然后也一定会有汤，对，然后最后的主食的话就会有米饭和面条，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所以也会考虑到每个人的一个选择。
刚才你说到你们家的这个年夜饭上的主食可能会有米饭或者是面条，然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饺子呢，它一直都是年夜饭上的一个常客，就是可能每家每户到那一天晚上都会或多或少的吃一点饺子。那至少呢在我们家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家也是处于南方嘛，我是西南那边的人，所以对我们来说饺子呢，它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它不是很常见，就是说大家平常就是不会想到要去吃饺子，所以我们就只会在年夜饭的这一天晚上，然后把这个饺子当成是一道菜，然后来去这样就是去吃这个饺子。那不知道对于你们来说就是在年夜饭的晚上会吃饺子吗？然后这个饺子对你们来说更像是一种主食呢，还是就是说一道菜？
其实对我来说，我一直觉得就是饺子的话也是年夜饭就是必须要吃的。其实在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年夜饭一定会有饺子的，它其实也是作为像米饭和面条这样的一个 最后上场的一个菜吧，然后大家可能就是吃它来作为主食。但是最近几年可能因为家里人太多了，然后过年的时候也会比较忙，然后家里就是不会太有太多的时间去包饺子，毕竟包饺子而且包那么多人的饺子也是一个比较繁琐的工作这样子。
对我们家来说，其实跟张爱和雪飞都不太一样，因为饺子对我们来说不是一道主食，也不是一道菜，它就是一顿完整的饭。如果我们这顿饭吃饺子的话，那就不会再有其他的菜或者汤或者主食了。面条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年夜饭我们就会选择吃饺子，也有的时候会选择做一桌子的菜。因为我们家人比较少嘛，平时就我们四个人，所以说包饺子也不是一道非常庞大的工程。想吃就是可以做的。如果大年三十晚上选择吃菜的话，那大年初一晚上就一般是饺子。饺子对我们来说也是过年的一个必备菜单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饺子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它不仅是过年的时候一道必备的菜，其实它身上呢还是有一定寓意的。就包括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就是有些家庭呢会放一些硬币到这个饺子里面，就是如果谁吃到这个硬币呢，谁这一年就会特别的幸运。那不知道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家里会不会这样做，反正我们家里确实是这样做过的。当然我确实也没有吃到过，但是是有其他的就是亲戚朋友们吃到过这个硬币的，所以我就觉得饺子这个东西呢，它其实也算是我们对于这个新年的一种寄托吧。那我们说年夜饭呢，它肯定不是单单指这一顿饭，对吧？它其实就是指我们这个大年三十这天晚上的一个这样一个传统聚会。那么你们两个身上有没有就是和年夜饭之间就是感觉比较有趣，或者是说能够体现你和年夜饭之间的这样一个羁绊的一个故事呢？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如果我们家选择吃饺子的话，经常会因为饺子包什么馅儿的问题引起一点小小的分歧。因为我爸爸妈妈就很喜欢吃韭菜鸡蛋馅儿的和茴香馅儿的，但是我就不太受得了这两种蔬菜的味道，尤其是韭菜。我妈妈总是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讨厌韭菜那个味道，她觉得韭菜饺子非常的鲜嫩多汁，但是我就有点受不了。所以说经常我们家包饺子就会包成两种馅儿，一种是我爸爸妈妈喜欢吃的馅儿，一种是我和我弟弟喜欢吃的馅儿。但有的时候会放在一个锅里蒸，然后出笼的时候就会分不太清楚吧。我们就经常吃饺子之前都要用筷子把饺子夹起来，然后眼睛贴得很近去观察那里面有没有绿色，如果有绿色估计就是韭菜馅儿的，但有的时候还是会判断失误。
那对于我来说呢，就因为我们家人首先是一个特别的多，所以我们的年夜饭呢，它是一般要分成两桌来进行的。就可能就是说这个大一点的这些亲戚呢，他们就会坐在这个主桌上，就是坐在这个房子里正儿八经的餐厅去吃饭。然后我们这些小孩呢，一般就是以前我在家过年的时候呢，可能和这个哥哥姐姐们大家都是在这个十五六岁这个年纪，就是差的也不多。那我们这些小孩呢，可能就会坐在这个沙发前面的这个桌子上去吃，然后正好也是我们可以就是边看电视边吃饭。然后一般我们家就是说大人们之间就可能是边聊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啊，就是大人们之间的话题，然后他们在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小孩子呢，就可能有的时候会聊一些我们小孩子之间的话题，然后我们一起吃饭。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家过年和别人家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吧。然后我还记得就又有一年吧，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我有一个姐姐，她是我们这些小孩里面最大的一个姐姐嘛，然后她胆子也是特别大。就当时我们是吃完年夜饭之后，然后呢家人们就在干其他的事情嘛，然后我们就想着说是给邻居一个惊喜， 然后因为当时那一年我们这个餐桌上正好有别人送了一块蛋糕，然后正好我们有就是吃剩下的嘛，我们就想着就是切一块这个蛋糕，然后呢就是送到邻居家去。但是这个送呢并不是送给邻居去吃，就当时我那个姐姐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先去敲这个邻居的门，如果他开门了呢，就把这个蛋糕糊他脸上，然后对他说一声新年快乐。因为当时我比较小嘛，就是我也没有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我就是远远的看着了。不过我当时记得那个邻居确实是开门了，但是第二天这个邻居有没有来我们家找我们家大人说事儿，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和张爱家一样，我们家过年的时候就是人也特别的多，然后也得分成两桌才行。然后我们家和他们家这个分桌的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家是男的一桌女的一桌，当然不是因为性别歧视啊，其实是男的他们那一桌呢是在大厅里面，然后像女的这一桌其实就是在餐厅里面，然后中间隔着一道玻璃门。然后呢因为他们就是我爸爸他们呢可能会抽烟喝酒啊，然后需要就是通风什么的，所以就不会开空调，但是我们在餐厅里面吃就会开着空调，还有电视可以看，这个就更加的舒服了。所以就算我和姐姐您就是长大了之后，可能我大伯他们让我们也出去和他们一块儿吃饭，我们俩都不愿意的，因为大冬天的那么冷，而且还有烟味酒味，就太不舒服了。所以一般的话我们俩出去敬个酒啊什么的，敬完之后立马回去我们的桌子吃饭。
我觉得确实就是这样的，在我们家也是这样，就哪怕你看我现在也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然后我的哥哥姐姐们呢他们也各自都成了家，但是我们这些小辈儿呢还是更倾向于说我们自己坐一块来吃这个年夜饭，因为就总觉得我们之间的话题呢跟大人们之间的话题它有一些不是很对称，就感觉他们想聊的呢就不是我们想聊的。所以呢哪怕就是说现在我们可能已经都长大了，但是我们还是就是倾向于这个大人们去坐一桌，然后呢这个小孩子们去坐一桌，然后这样来吃这顿年夜饭。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年夜饭呢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就是过程，就它指的是我们三十这一晚上就是所有的一些活动。那么除了吃这一顿年夜饭之外，你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它有没有什么就是传统的习俗就是一定要去做的？
因为我们过年都是回爷爷奶奶那边的老家嘛，然后他们那边的村子呢整个村子的人其实都是姓陈的，所以就是拐着弯的都有一些亲戚关系。然后每年的大年初一早上呢，就是吃过早饭之后，我们就是全家都会一起出去拜年，不仅仅是跟周围的邻居拜年，还要走就是沿着那个路一直走一直走，可能沿路的几家呢都会要拜年，包括我们会一直可能走到这个村子另外一边，然后跟那些就是比较远的亲戚，比如说我奶奶的哥哥呀，他们家的孩子啊什么的，这些亲戚拜年。虽然有些亲戚我真的到现在我都不记得他们长什么样子，然后每次拜年都是我哥哥就是喊什么称呼，然后我们跟着他喊什么称呼，就是那个亲戚关系真的特别远，但是也都会拜年。然后每次拜年我们基本上都可能需要走可能最多一个小时吧，然后走完之后呢还得再回来。我觉得拜年这个算是过年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传统习俗。
好的，下面让我们再进入一段广告。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在我们这个地方比较重要的一个习俗是贴春联，另外一个是贴窗花。那贴窗花的话，有一些人家比较喜欢在外面买的窗花，因为买来的窗花毕竟是经过专业制作的嘛，肯定特别的精致漂亮。但是我们家更倾向于自己去剪窗花，而且很多时候也不是根据网上或者是跟专门做这个的人学的怎么去做这个窗花，而是完全凭自己的发挥和想象力吧。买来很多很多的彩纸，然后对折两下或者四下，用剪刀、刻刀还有彩笔在上面绘画出一些图案，然后剪出不同的样子，最后展开的话就是一个很对称的窗花。有的时候做出来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看的效果，但有的时候也挺丑的。不过最后会剪出来很多很多，然后挑选出最满意的、最好看的贴在自己家的窗户上。有的时候出去玩都能看到楼上自己家窗户贴的自己亲手制作的窗花，还是很有过年的味道，而且是非常有新意。
那么除了你们两个刚才谈到的这些传统习俗之外，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你们当天会不会做一些娱乐活动呀？
我们家的话就是像我跟我姐姐会去买一些可能像仙女棒呀、烟花棒啊这种，就是在除夕的晚上玩，也是一个怎么说呢，跑彩头的意义吧。我记得就是小时候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可以就是放烟花呀、放炮竹什么的，但是现在不是不可以了吗？所以就是玩一些仙女棒啊、烟花棒也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吧，我记得。然后我记得前年的话，就是我跟我姐姐买了很多的仙女棒和烟花棒，我们去买的时候还遇到了就是大人也去买这种东西玩，然后当天晚上我们俩玩的时候还被小侄子看见了，然后他特别霸道，把剩下的都给抢走了。
其实对于放炮这一点，我们家和雪飞家还是挺相似的。我们都觉得放炮是过年一个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而且特别快乐的活动。一般是大年三十晚上，尤其是小孩子吧，也会去买各种各样的鞭炮。记得我们当时特别喜欢仙女棒，然后还有一种炮印象很深，叫摔炮，就是用力的摔在地上就会发出一声类似于小爆炸之类的响声。然后有一些比较淘气的孩子就会把那个摔炮轻轻的放在地上，然后让路过的人不经意的踩到，然后突然就爆出一声响，胆小的孩子就会原地被吓哭。除了放炮以外，我们家还有一个比较现代的娱乐活动，就是在微信群里抢红包。这个我觉得很多家庭应该都有类似的经历吧。大年三十晚上或者是大年初一，大家都会在微信群里互相的送祝福，然后呢包一个一般数额不大的红包，分成很多个小红包，群里的成员都会特别踊跃的去抢，经常抢到的就是几块钱或者甚至是几分钱吧。但是 重要的当然不是钱了，是一个过年的欢乐气氛，还有大家一起热闹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放鞭炮这一点，可能真的就是每个家里，就是只要有小孩的家里，就是一定会去进行的一项娱乐活动吧。我觉得肯定是这个大年三十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那在我们家也是这样，就我们小孩会自己就是聚在一起嘛，然后呢吃完年夜饭之后就会下楼去放鞭炮。不过这个呢都是就是几年之前的事情了，因为其实近几年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内的空气质量并不是很好，所以像一些比较严重的城市啊，就可能就是禁止已经燃放烟花爆竹了。但是在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呢，因为我们老家它的这个空气质量呢还算是比较好，在这个云贵高原这一块嘛，它这个整体的这个空气呢，它确实是比这些北方的这些重工业城市要好一些的，所以我们那边呢还是会允许一些地方放鞭炮的。那除了放鞭炮这个活动呢，就对于大人来说，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爱打麻将。因为在我们川渝这一块嘛，就是西南这一边，打麻将就是可以说是过年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娱乐活动。就虽然大家在一块打麻将并不会说是真的会算钱，就可能大家手里的筹码就不是人民币啊，就可能是一张扑克牌什么的，就是当天晚上大家打麻将呢，一般呢就是图一个快乐，就图一个大家这个亲戚之间呢咱们就是聊聊天，然后呢以这个麻将为载体，咱们就坐在这儿谈天说地，就这么一个比较欢乐的一个气氛。我们说到这个娱乐活动，那肯定有一点我觉得是每一个家庭肯定都会去做的，就是看春晚。就可能你不会去看春晚，但是你一定会把春晚打开，就把它变成你们家不管是做什么也好的一个背景音乐。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感觉好像没有春晚就没有了这个年味儿一样。但是我们在国外就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要是看春晚的话，就是肯定不是看那个直播，所以说如果我们过年的时候就可能说是没有春晚好像也可以。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就是在西雅图这边过年的话，就你们之前是会去看春晚的吗？就是你们是去看他的直播，就是跟着国内的那个时间去看直播呢，还是说就第二天你们再去回看他的这个重播？
嗯，来到西雅图之后其实并没有去跟着他看直播，因为我记得过年那一阵儿是要上课的嘛，然后所以就是国内的话，国内在放春晚直播的时候，我们这会儿应该是还在睡觉。对，但是第二天的话可能也会就是看一些比较春晚上面比较好看的一些节目片段呀什么的。对，但是我觉得还是会看春晚的，因为虽然不能和家人一起过年，但是看春晚也是让我们体验到那个春节的那个热闹的气氛。对，
记得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只有赶着点儿去看直播的春晚才算是完整的过年。不过自从来西雅图以后，其实我倒是没有刻意的再去看春晚的直播或者重播了，因为我一是作息比较规律吧，晚上睡得比较早，因为时差的原因就很少去踩着点儿看春晚，再加上看春晚的那个时间一般也都是我一个人在家里，所以说不能和家人或者朋友坐在一起热闹然后聊天包饺子的话，我觉得单独看一个春晚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对，因为我们和这个国内的时差这方面的关系嘛，就是到了西雅图之后呢，我也是不会去直播的去看这个春晚，但是第二天比如说如果要和这个朋友们一块儿去聚会吃饭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也是会把春晚就是放出来当成我们这个背景音乐来去就是合着我们这个顿年夜饭一块儿进行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春晚嘛，它更多的对我们来说更像是一种烘托气氛的一个意义吧。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年夜饭的形式呢，和以前它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随着我们这个年轻一代的成长呢，传统的过年方式好像潜移默化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现在呢，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倡导的一种过年方式呢，就是说让家人们就是和他们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过，然后自己呢可能就留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和这个同事一块儿过了。那有的人呢，他们可能会去选择一个旅游过年的方式，就是说把这个过年的这个过程呢放在自己的这一段旅游之中。还有的人呢，他可能就是干脆就是说不过年了，就觉得就是没有什么意义嘛，只是这一年中一个普通的一天而已。那么对于你们两个来说，就是你们更喜欢哪种过年方式呢？或者就是说你们一般采取的过年方式是哪一种？
对我的话，我其实更喜欢传统的过年方式，因为我觉得特别是我之前有9年都不在国内过年，然后之前2年就是回国过年之后，我觉得自己更向往这种和家人一起团聚，一起吃年夜饭呀，一起参与一些娱乐活动这种过年方式了。在国外过年就是真的能够感觉到那种孤单吧，所以就会更向往这种和亲人之间的团聚。这个在我觉得在以后的生活，其实大家工作的繁忙呀，学业的繁忙，只会让这种团聚的机会越来越少，所以过年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聚会的时刻了。
过年一直是中国人非常重视的一个传统节日，其实我和雪飞一样，最喜欢的也是传统的原汁原味的过年方式，就是如果能回家的话一定要回家和家人一起团聚，一起参与一些传统的娱乐活动。就像雪飞说的一样，其实现在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尤其是不同辈的人经常会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一年以来也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聊聊天，热闹热闹。其实我觉得过年还是应该回归它的原始意义。对我而言，年夜饭具体吃什么，或者是过年期间具体采取哪些的娱乐活动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家庭成员聚在一起过年，表达的是大家对亲情的一种记挂，和对新的一年新的开始的一种期许。自从出了国以后，每一年过年我们都在上课，其实我还是对这一点非常遗憾的。每次想起来上大学之前和家人一块儿过年的日子，都觉得非常的想念那样的一种仪式感，还有所有人团聚在一起举杯迎接新的未来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还是非常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回国过年。
好的，非常感谢这两位同学来我们的节目做客。马上就到过年了，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愉快的新年。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每周五晚《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与您不见不散。